好，在这里先帮大家祝您平安。
平安。
很高兴哈，我们一起聚集在神的殿中哈，我们有新老朋友在我们当中，我非常的高兴啊。其实本来今天不是我讲到，今天是有外星人来讲到的，所以外星人今天因为有些事情不能来到我们当中哈，所以我来跟大家学习神的话。那在我之前连着三个主日讲完之后呢，我看的圣诗表哈，我哎呀很高兴，也非常有盼望哈，因为我知道接下来这三个主日呢就是有外星讲员的，哇，我觉得我三个主日不用讲到，我这个哎呀还是一件让我心里很高兴的事情哈。但是因为外星讲员来呢，我每次都要提前个一两周跟他联系，所以这次联系的时候呢，突然他说我给发到群里了哈，那他说他因为有事情不能来，那只能我来讲啊，所以这个就像希望的火种稍微被扑灭了一点。那每次排这个每一年排圣诗表的时候呢，邀请外星讲员，大家知道我们教会在北湾这边哈，你要邀请一些讲员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哈，因为我们北湾这边的牧者并不是很多，那南湾呢过来又比较远，所以每次安排讲员的时候呢，都是提前把这个时间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来挑选。所以我的理想当中呢是能够我讲一次，外星讲员讲一次，然后一般不，我想最好不要超过三次是我讲，或者三次都是外星讲员来讲，但是没办法很平均的啊，但是这次我看是平均了，因为上周是外星讲员，这周是我，下周是外星讲员，然后接下来都是我三次啊。那很感恩哈，我们一起的在神面前来学习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上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在你的殿中来聚会来敬拜。我们求主来施恩来保守眷顾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的来领受你的话语，得享你话语的好处。求主的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引领赐福，来保守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那杨赛你看一下能把后边那个窗户我忘了把它打开，那个后边有个钩子啊，你看看能不能把它四个窗户尽量拉开一点，因为等一下房间会很闷，不行的话就踩到上面那个台面朝上面去了，那钩子要稍微轻一点，因为我自己做的不是特别结实啊，试试看啊。好，太好了，好，那一共有四个哈，你打开四个就好了。对，然后左边两个哈，两三个就好，好，谢谢哈。好，我们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题目哈，满有恩典的见证人。那有一天呢，有一个老师哈，他拿了一只装满水的杯子，那么他又对学生说，他说你们看哈，这杯水很满，那他轻轻碰了一下那个杯子，结果呢那个水就从杯子里面就流出来了，所以老师就问学生说为什么水会洒出来呢？那学生就回答说因为你碰了那个杯子。老师说这不完全对哈，水从杯子里面洒出来不是因为这个杯子被碰到了，而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杯子里面装的就是水啊，也有道理哈。也就是说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那被碰的时候它洒出来的就是什么。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在平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起来是很温和的，是很有信心的，我们也是很属灵的，但是当我们被别人碰到，被别人误会，被别人批评，被别人攻击的时候，那我们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们就会流露出什么。如果我们里面装的是苦毒，那么被碰一下流出来的就是苦毒。如果我们装的是骄傲，被碰一下流出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争辩。如果我们里面装的是惧怕，那么当外面环境来临的时候，我们里面被碰一下里面流出来的就是焦虑。如果我们里面装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被碰一下呢，我们里面流出来的就会是忍耐、温柔、 信心和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要看斯蒂凡这样的一个人，你看到他不是在那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当中显示出他属灵的生命，而是他在被抵挡、被诬陷、被辩驳、被带到公会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里面所充满的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在第十五节就讲到说，众人定睛看他，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是斯蒂凡的见证，不是因为外面没有压力，而是因为他里面满有主的恩典；不是他没有敌人，而是因为有圣灵与他同在；不是因为他没有委屈，而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站在神的面前的。这就是斯蒂凡的见证。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八个字哈，恩典充足，彰显大能。我们一起来说这八个字，来预备起。
恩典充足，彰显大能。
我们现在来看第八节的经文，我们就发现对斯蒂凡的描述很特别，说斯蒂凡是满得恩惠能力。那不是说他有一点恩惠能力，也不是说他偶尔会有能力啊，就是说他满得。那么这就是说，斯蒂凡他的服侍，他这个人的服侍，他不是靠自己的天然的才干，他不是靠自己的个性、靠自己的热心，而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有神的恩典，他的服侍是有神的能力。我相信斯蒂凡这个人大家并不陌生哈。我们在之前学习的，我们知道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开始提到他的名字。第六章一开始说到的时候，他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呢？他是不是一个传道人呢？不是，他是干什么？是管理饭食的，是照顾教会啊那个有实际需要的人的，是这样的人哈。那么换句话说，他本来是在一个很普通、很实际、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服侍的岗位上。所以斯蒂凡是在这样的服侍岗位，一开始出来服侍就蛮有光环，好像马上就站在台面上的，不是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什么呢？下面这个哈。一个真正被神恩典所充满的人，他即使在看似很普通的服事里面，也能显出神不普通的作为。在人看来，管理饭食就是在下边默默的去服事的，但是你看这个时候被神大大的所使用。所以又有一个被我们一个提醒哈，就是上面这个哈，属灵生命的能力不在乎岗位大小，而在乎人是否被恩典所充满。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站在讲台才叫服事，我们带查经才叫服事，我们去做短宣才叫服事，我们只有做很大的事情才被神使用，好像这个才是服事。但其实给我们看到，一个管理饭食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蛮有恩典的见证人，一个在日常岗位上忠心服侍的人也可能成为神大能的器皿。弟兄姐妹，我们服侍的岗位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神常常不是先把人放在那个大的舞台上，神常常是在小事上先塑造人、充满人、使用人。大家记得圣经当中有个人叫做约瑟吗？大家很喜欢这个人哈。你看约瑟，他不是一开始就坐上埃及的宰相的，他先是在波提乏的家里面非常的忠心，在监牢里面也很忠心。那么你看到在人看来好像这个环境越来越差哈，原来在人家里面，后来又关到监牢里面，但是没有，你看到约瑟无论到哪里神和他同在，那以至于后来他就慢慢就被提为埃及的宰相。那摩西也是，摩西也不是一开始就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他是先在旷野里面放羊，有40年的时间啊，神预备他，然后后来被神所使用，带领神的百姓出来。那我们也在神学学上，我们也讲到大卫哈，我们看大卫王，他是一开始就做王的吗？也不是，他最早在家里面干什么？放羊的。那遇到了狮子啊，遇到了熊啊，他要去保护那些羊群。那这也是对他信心的一个操练，以至于当大卫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不是临时有信心哈，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的信心早已经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就已经被操练出来了，所以他就成为一个蛮有信心的人。所以斯蒂凡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他也不是突然就冒出来的啊，这么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在教会当中被众人看见、被圣灵充满、被智慧所管理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看到说，神借着他行了神迹啊。那在前面一页哈，我前后再往前面翻一页哈。所以说，在民间行的大奇事和神迹。所以当我们读到说他行了大奇事和神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说这个神迹是什么呀？可能就觉得说，哎呀，那就是非常特别的、非常超自然的神迹、超自然的那些事情。那其实我觉得这中文经文并不是让我们重点去要追求说我要成为一个行神迹的人，而是要让我们被提醒说，当一个人他被恩典、被能力所充满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会借着他的生命在生活当中被显明出来。所以神迹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一页哈，你说神迹是什么呢？我们说神迹是病得医治，对不对呢？对的。但是有的时候弟兄姐妹，神迹也是什么呢？一个苦读的人开始饶恕，一个暴躁的人开始温柔，一个自私的人开始奉献，一个在苦难中本该绝望的人，但是他竟然能够怎么样？唱诗祷告赞美神，盼望神，这就是神迹。所以弟兄姐妹，神的给我们的恩典不只是说让我们得救上天堂，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是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让我们可以被改变。所以保罗说，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恩典不是叫我们懒惰，恩典是叫人可以起来服侍，恩典不是叫人骄傲，恩典是叫人可以谦卑感恩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说今天不要小看你今天所在的位置，不要小看今天你所在的位置，可能你不是讲员，可能我们只是在台下默默服侍的。那么神看重的不是你舞台的大小，我们岗位的大小，神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被他的恩典所充满。那我们要学习的是要让我们身边的人先看见恩典的神迹。可能我们的家人当你跟他讲福音的时候呢，那他并不一定能够马上就听信福音，但是呢他可能会看见你生活当中的一些改变。可能你的同事也并不一定马上就听信你跟他所讲的信仰，但是他能看见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面对一些事情抉择的时候，你的选择跟没有信仰的人是不一样的。你的孩子并不一定都能听懂你所讲的，但是呢可能他能看见你的做爸爸做妈妈的在生活当中是否真的活在那个恩典当中。所以要让我们身边的人先在我们身上看见恩典的神迹。所以我们说愿主能够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不是空讲恩典，而是活出恩典；不是只领受恩典，而是流露恩典。我们来看第二点，智慧充足胜过辩驳。我们一起来说，预备起。
智慧充足胜过辩驳。
所以那些人来看斯蒂凡哈，你看斯蒂凡他不是不只是蛮有恩典，他也非常的有智慧。你会发现那些人他们来找斯蒂凡辩驳哈，第九节我没把它放在上边哈。那么那些人来哈，你看他们不是随随便便的哈，他们是有宗教背景的，有文化背景的，有辩论能力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来和斯蒂凡辩论，那我们看到斯蒂凡是怎么应对的呢？圣经上说他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就抵挡不住。所以斯蒂凡他不是靠着他的口才，不是靠着他的情绪，也不是靠着他的讽刺挖苦来赢得辩论的。圣经上说他是有智慧和圣灵说话。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有没有辩论呢？你会发现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时代当中，人往往很喜欢辩论。在社交媒体上你看到有人天天在争论啊，这个好那个好，他喜欢这个啊，他喜欢那个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赢了争论，我就见证了真理，但是我们会发现圣经给我们的标准不是这样的。圣经不是说斯提凡是以脾气和音量来讲话的，众人抵挡不住，没有。圣经上说他以智慧和圣灵说话，那么众人抵挡不住，这是智慧。我主耶稣当年在地上生活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很好的榜样，就是那些找耶稣麻烦的人有一次来问耶稣说，纳税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会读到这个故事哈，那耶稣怎么说呢？面对着别人问他说纳税该撒可以不可以，这是一个陷阱，无论你说可以还是不可以都会有麻烦。如果你说可以，那么怎么样？犹太人会来恨你，犹太人说你是卖国贼哈。那么你回答说不可以，那么罗马政府就会来抓你。所以主耶稣怎么回答，你说可以也好不可以也好，都会落入到那个陷阱里面。但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是智慧哈，他没有逃避问题，也没有被那个问题所捆绑。我们何等的盼望神也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在这点我们要学习的说，我们要学习真理，不能只靠感觉。有人说哇，斯蒂凡他以智慧和圣灵来感动他来讲话，那是不是我们只看到这一点呢？其实你会发现在后面哈，接下来经文就比较难讲了。到第七章里面你会看到斯蒂凡讲了那么多的篇幅，从亚伯拉罕开始，到约瑟，到摩西，到会幕，到圣殿，一路讲到以色列的悖逆。你会发现斯蒂凡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熟悉圣经的人。如果他不熟悉圣经，弟兄姐妹，他心里没有神的话，他能讲出那么多来吗？不会的。那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对神的话熟悉到底有多少？我们今年的圣公主题前面的四个字叫什么？扎根主话。如果一个人他平常不读经，不默想，不装备的时候，到了关键的时候，他很难有属灵的智慧。我们不能只是在主日听听道，我们需要每一天用神的话来更新我们，我们需要在小组聚会当中来学习装备我们自己。所以如果一个信徒他没有神的话的话，那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带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什么？路上的光。有没有神的话呢？我们要不要去装备神的话呢？那么我们怎么去装备神的话呢？这是在摆在我面前的一个挑战。前阶段呢，我家里面给我女儿配了一把我们家里面房门的钥匙哈，因为家里就我和师母，我们两个人有房门的钥匙。那么我们觉得他上了七年级哈，我觉得也可以给他一把钥匙，让他放学回来啊，或者是说跟我们一起回来，他也自己去开门。你知道一个孩子他拿到这个钥匙之后啊，他就非常高兴。跟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回来，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要去开门。他就在拿了钥匙之后，他去开门，他觉得很新鲜，就是那钥匙挂在身边啊，每天都不愿意离开那个钥匙，都要去开门。他觉得这个好像很有意思，很好玩。那么在前两个主日呢，我们聚完会回家之后哈，那因为我们要搬一些东西哈，所以我们拿到教会那个锅哈，这个搬锅的任务呢就交给他了。所以当时就跟他说你停完车之后，你负责把这个锅啊，把它搬回家里面去，就从车停车位搬到这个楼上去。然后呢，那师母下车停了车，师母下车就先走了哈，往前走。那我看见我女儿呢，就抱着锅，一边抱着锅还一边跑哈，一边跑还一边喊：“妈妈，你等等我，等等我。”为什么要妈妈？为什么要妈妈等她呢？ 他要开门啊，他觉得不能错过开门的这个机会。我当时看到这一幕我就惊呆了，原来以前让他搬个锅嘛，他觉得啊这锅好像挺重的，他觉得搬起来走的也不是那么快，但是这个时候不仅搬着锅，而且还一路小跑要冲到妈妈的前面，不能错过开门的机会。给我们什么触动呢？我当时在那边看了半天，我想了一会儿哈，我上楼我就问他，我说哦，他看见你抱着锅还在奔跑，口里还在喊着啊，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只要我愿意去做，我想去做这件事情，我会尽我最大努力去做它。什么意思呢？就是开门这件事情是他怎么样，他想做的。弟兄姐妹，读经，只要我们心里面想读经，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有一点时间去读经呢？祷告呢，平时祷告也好，我们在私底下的祷告，我们在祷告会也好，只要我们愿意去祷告，我们想是不是尽我们最大努力，我们可以有点时间祷告。不止主日聚会，周间小组聚会，弟兄姐妹想想我们时间的规划，是不是说只要我克服一点困难，我就可以来到神面前来聚会呢？尽我们最大努力，只要我想去做，我就会能做好呢？服侍是不是也是呢？当我想去服侍，我就有服侍的机会，我就有服侍的时间。当我想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想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能够做好呢？我就能够有机会把福音带给身边的人呢？弟兄姐妹，我列了这五点，我现在远不止这五点。我想到是什么呢？只要我们愿意去做，就像我女儿搬锅一样啊，我就想到了，只要我们愿意去做，你愿意把它放在首位，弟兄姐妹，可能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是都可以稍微克服一下就可以完成的呢？我们学习神的话，弟兄姐妹，不止在主日聚会，不是只是在一两个小时，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有那么多的小组聚会，是不是都是我们学习神话语的时间呢？是不是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第二，我们要学习的是要学习回答，但是不是为了去吵赢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有一些弟兄，有一些福音朋友可能问一些问题，让我们觉得哎，这个问题好像让我们这个很难回答哈。那我们不是去吵架，不是为了我们的血气哈，我们要学习怎样以温柔和智慧的心来回答哈。那么第三呢，我们要学习说在圣灵里面说话，而不是在血气里面说话。所以可能有些话你会发现本身没有什么错，但是你说话的时机错了，你的语气错了，你的动机错了，那么你就失去了见证。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同样的一句真理，你带着爱心去说话能造就人，但是你带着骄傲去说话就会伤害人。所以很多的争执，很多的冲突，你会发现不是因为真理不清楚，而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老我太强，我们觉得我们受伤害，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自己的老我受到了损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我们看第三点，忠心充足，承受诬陷。来，预备起。
忠心充足，承受诬陷。
所以你看到接下来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哈，我们把这经文都放出来，就稍微总结一下，就看到说有人就暗中就买出人来啊，说斯蒂凡这个谤读摩西和神啊，又耸动百姓，捉拿他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他践踏圣所和律法。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相对于之前他怎么样，情况更严重了。前面还只是那些人来和他辩论，现在变成什么了？诬陷。前面是言语上的抵挡，现在呢就变成这个来控告他，来诬陷他，一个比一个厉害啊。 你会发现弟兄姐妹，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不行，往下来一点。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会走上和基督很相似的道路。主耶稣当年是无罪的哈，你看知道他无罪，但是他也被人诬告。那主耶稣也被人控告说他践踏圣所啊，斯蒂凡也同样的被这样控告哈。主耶稣面对假见证，我会发现斯蒂凡的怎么样，也面对着这样的假见证。所以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斯蒂凡就是跟随耶稣跟随基督的人，也走上了跟耶稣相似的道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会走上跟耶稣相似的道路。有的时候过往我会有一个很有个期待哈，那个期待呢我发现怎么样呢，有时候是错误的。我过往呢，我的期待是呢，我觉得说一个忠心的人他一定会被人理解，对不对呢？啊，不是的，忠心的人呢不一定都被人理解，你属灵的人呢不一定被人所称赞，那么蛮有恩典的人呢，你会发现也可能会被人误会。所以过往呢，我的期待呢，我觉得说我只要好好爱主，别人就一定会喜欢我，我只要好好服侍，大家就一定会理解我，只要我行得正，我就一定不会被人误会。但是你发现是吗？其实不是的，在信仰生活当中，不是我们好好爱主别人就一定喜欢我，不是我们好好服侍别人就一定会理解我，不是我们行得正就不会有什么误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凡立誓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主耶稣当年说，他说你们若受了逼迫啊，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那些逼迫耶稣的人也逼迫耶稣的门徒。但是我说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是什么呢？不是所有被人反对都是为主受苦，不是我们的受苦都是为主受苦，不是我们被人反对都是为义受苦，不是的。我们要有所分辨。有的时候呢，我们被别人批评是因为我们怎么样还不够成熟，有的时候我们受一点苦，其实是我们处理事情呢我们不够智慧，所以导致说我们会在那个环境当中，那个不叫为主受苦。所以我们要分辨哈，有的是为主受苦，有的不是哈。那么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来省察自己，说我们是不是，我们真的是为了真理，为了主，为了良善，为了忠心而受苦呢？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一个分辨的心哈。当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为主受苦的，我为了良善，为了忠心而受苦，我们就学习斯蒂凡在受委屈当中能够站立的稳。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哈。那么但以理就是很好的例子，当那些人找不到他的错误，找不到他的过失的时候，就在但以理他敬拜神的事情上设下陷阱。所以他们知道但以理一天三次祷告，他们就设了个禁令哈，就说谁在祷告，那么就把他扔在狮子坑中，就封啊。但是我们看到神就封住了狮子的口，就是这样的奇妙哈。那么忠心的人呢，可能会被人设计陷害，但是我们知道是神看得见的。所以我们学习的是，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不要立刻让苦毒来作王。我们看到很多人不是因为被事件本身所毁掉的，那个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不是因为那个事情把他毁掉，很多时候是被事件长期的苦读所毁掉的。可能别人一句话我们可能会纪念十年，别人一次误会我们会在心里面反复的播放，当别人伤害我们，我们可能在心里面就重新的再来审判他。那这样的人外面可能没有坐牢，但是心里面却被苦毒所关起来。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说，那个恐怕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有那个毒根生出来会扰乱我们。苦毒就像那个毒根一样，它一开始是很小的，后来就会长大，慢慢就会影响我们。 影响我们的灵命，影响我们的祷告、敬拜、服事，我们的家庭，甚至影响我们对神的服事。所以事件是一样，那么事件的那种对你的影响，不要让它成为一种苦毒，在你心里面作王。另外呢，我们要学习什么？把案件交给神。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其实并不是鼓励我们让我们去纵容罪恶，而是说让我们要有所分辨。分辨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啊，我们是在寻求真义啊，真理和公义，我们还是只是要出一口气。我是在保护群体和见证，我们还是只是要证明说我们自己会赢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是什么呢？寻求说当面对不公义的时候，我们学习把案件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因为神是掌权的神。那我们还要学习什么呢？就是在受委屈的时候，我们要继续忠心，不要停止服侍。我觉得过往在国内服侍的时候哈，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一到一些节日，到一些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哈，那么当教会有很多活动的时候，就很容易会有一些误会产生，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会彼此之间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么很多时候有人就会说，他说可能一被误会，他就说我再也不服侍了哈，我再也不参加服侍了哈。一被批评的时候我就再也不来教会了哈。那一受伤的时候就会说，我以后呢我只做一个旁观者就好了哈。其实我们都能理解这样的伤痛，这样的不愉快哈，因为人和人之间难免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哈。但是我们记得说，我们服侍的是主，我们不是服侍的人哈。人都是不完全的，那教会也有软弱，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配得我们服侍的。所以当遇到事情的时候，要给我们学习的说，我们不要停止服侍。那可能今天我们在一个误解当中，可能是你在家庭里面你坚持一些原则，那么家人不理解你。可能是你在你的职场生活当中，你不愿意去参与不诚实的事情，那别人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是不合群的。也许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我们尽心尽力的去服侍，但是还有可能会被误解。那我盼望主来帮助我们，也求主来坚固我们。所以我们说下面这个红色的字哈，不要让人的误解去定义你，而是要让主的眼光来定义你。人的定义都不是准确的，只有神的定义才是最美善的、最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斯蒂凡当他受委屈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学习，给我们一个提醒。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容光充足，面如天使，来预备起。
容光充足，面如天使。
我觉得十五节这个经文哈，是这段经文当中最美的，也是最震撼的一节。当斯蒂凡他站在公会面前的时候，四周审判他的人旁边是做假见证的人，你可以想象那个空气充满着敌意，人人都在盯着他。那照理说在这个环境当中，脸上应该显出什么呀？可能是恐惧，可能是愤怒，可能是焦虑、羞辱，或者是强硬的防卫。但是圣经说他们看见他的面貌好像什么？天使的面貌。什么叫天使的面貌？是不是不这里不是说斯蒂凡突然长得像那个画里面那个天使哈，有翅膀啊，有光环？不是。圣经是说，圣经当中说天使是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做什么呢？是从神那里来，是传递神信息的，是服侍神旨意的。所以斯蒂凡的脸好像天使，是说明他在敌对他的那一群人当中显示出一种属天的平安、圣洁和荣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就是斯蒂凡他这个时候的面貌，就是他脸上是有荣光的，就像天使的面貌。大家还记得 前面我跟大家说那个杯子的事情吗？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怎么样？流出来就是什么。所以一个人他里面充满了什么，他外面迟早要会被显露出来的。所以我们说，请好下一页啊。我们说，如果里面充满了焦虑，脸上会显出来；里面充满了苦毒呢，语气会显出来的。那里面充满嫉妒呢，在关系上会显露出来的。但不一样的是，如果里面充满主的恩典，脸上也会显露出来。当然我们不是说基督徒每天我们要假装微笑，没有笑假装微笑，不是的哈。圣经不是叫我们表演属灵。基督徒有没有哭过呢？耶稣也哭过，诗篇里也有哀哭，保罗也有忧愁。所以面如天使不是说没有眼泪，而是说在眼泪当中仍然信靠神，仰望神，仍然知道神他是掌权的神。在压力当中还是有平安，在痛苦当中没有夺去我们那一个属天的盼望。所以不是假装的，而是真的从里面流露出来的。那我们学习是什么呢？我们每天要来亲近主，因为脸上的荣光来自里面的注目。大家还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着摩西他上山，从山上下来之后，大家看见他的脸上怎么样？发光。为什么会发光呢？不是他用了什么好的化妆品是吧？不是他用了什么灯光效果，不是的，是什么？他跟神在一起，在山上40昼夜。所以他跟神在一起，他就脸上就带有荣光。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脸上怎么有荣光呢？亲近神，祷告神。今天你多读神的话，多多聚会在主面前服侍神，脸上会有荣光。每天去亲近主，不是说我只是星期天这两个小时在教堂里面，我这两个小时我来注目主啊，我来亲近主。那周一到周六，甚至到周日下午，就不亲近主了。第二，我们要学习什么呢？要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脸，也管理我们的心。因为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的脸比我们的嘴会更加的诚实。那当有人说嘴上说没事没事，那其实脸上写着什么呢？怎么会没事呢哈？嘴上和脸上就不一样，脸上可能会更真实哈。但嘴上说呢我饶恕了哈，但是口里说的呢可能还是带刺的话哈。当嘴上我们说感谢主哈，但是表情上呢可能说会是一些怨气显露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圣灵不止来管理我们的行为，也要管理我们的情绪，不仅管理我们的外在，也管理我们的深处，我们的内心深处。那么第三呢，我们在压力当中呢要操练属天的这个反应。所以我们看到说，当被误会被攻击的时候，我们要说我们把这个都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世界上呢，在世界上以为说这个你的音量大你才有力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哈，在受委屈的时候不犯罪，这才是一个更深的力量。所以我盼望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哈，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家人里面哈，在同事当中，在邻舍当中，在弟兄姐妹的我们的交往当中，让在我们身上看到说有一些是不属于，在我们身上看到这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看到基督徒的样式。所以不是我们有多完美，而是基督的恩典；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面子，而是神的荣光。所以最后我们来看成为满有能力恩典的见证人哈，那么恩典充足彰显大能，就说明说他是不靠自己的，他是被神的恩典所充满的，因为在他的普通的服事当中都显出来神的作为。那斯蒂凡他智慧充足，他胜过辩驳，就说明他不是靠着血气争胜的， 他就以智慧和圣灵说话，那么众人抵挡不住。他忠心充足，承受诬陷，他不是因为受委屈他就放弃，乃是说他在谎言和控告当中，他仍然能够站立得稳。他荣光充足，面如天使，那不是因为环境平安才有荣光哈，而是在审判和压力当中，他显出那一个属天的生命。那弟兄姐妹，这个生命从哪里来呢？不是从人的修养、道德修养来的哈，不是从性格训练来的，不是从宗教热心来的，而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位真正的满有恩典的见证人。因为约翰福音书说，主耶稣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在地上服侍，彰显神的大能。主耶稣说话满有智慧，没人可以驳倒他。他被人诬告，被人弃绝，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在苦难当中仍然顺服天父的旨意。主耶稣死了，埋葬了，但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他也把圣灵赐给凡信靠他的人，那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活出这个见证来。好了，那最后我们到祷告的时间了哈。那我们还是用大概可能有三页或到四页哈祷告词，我们一起来祷告作为最后的结束哈。好，来预备起。
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赐给咱们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一个满有恩典的见证人。主啊，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里面不是满有恩典，而是满有自己，不是满有智慧，而是满有血气，不是在受委屈中不站稳，而是在委屈中苦读，不是面如天使，而是常常让人看见我们的焦虑和怒气。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用你的恩典充满了我们，用你的话语建立我们，用你的圣灵管理我们，让我们在家中、职场中、教会中、苦难中、误解中，都能活出荣耀你的生命见证。主啊，使我们不是只会讲信仰，而是真的活出信仰，不是只在顺境中赞美你，也在压力中依靠你，不是只在被人接纳时爱你，而是在被人误解时重心跟随你。愿我们的生命成为见证，叫人不是看见我们多好，而是看见基督何等真实，何等荣美，何等有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